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了前来拜访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讨论的主题是和平。鉴于2025年禧年，教宗方济各决定在圣座丰盛部内建立一个工作小组，为在本世纪前25年所有因宣认基督而倾洒鲜血的人编制名录册。教宗表示，我们不可忘记他们，这项研究工作扩展到所有基督徒，不仅是天主教徒。圣座圣社院颁布法令，宣布善堕第三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信友可获得全大赦。本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将于7月23日举行。约旦河西岸舒玛利主教表示，若无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中东就没有和平。布吉纳法索青年团体积极筹备迎接世界青年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7月5日下午在圣马尔达之家接见了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教宗与这位美国政治人物的会晤是以私人方式举行的，讨论的主题是和平。会晤结束时，教宗想陪同这位前总统访问罗马和欧洲的保安人员和其他友人进行了简短的问候，他们同时也参观了梵蒂冈的几个景点。克林顿是美国第42任总统，从1993年1月至2001年1月在职。他曾于1994年6月2日前来梵蒂冈，受到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接见。教宗方济各以7月5日发表的一封信函，在圣座丰盛部内建立了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这也是为迎接将于2025年庆祝的喜年。设立这个工作小组的目的是要编制一本名录册，将那些为宣认基督和见证福音而殉道的人列入其中。教宗写道，教会的殉道者是希望的见证人，这希望源自对基督的信仰并激励真正的爱德，这希望使人深信善比恶更强而有力，因为天主借着基督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新建委员会将继续已在2000年大禧年开始的研究工作，确定本世纪最初25年的信仰见证者，并在未来继续进行。教宗解释，殉道者在每个时代都陪伴着教会的生活，今天也作为上主葡萄园内成熟及优异的果实而繁茂丰厚。殉道的人数在当代比最初世纪更多，他们是主教、司铎、男女奉献生活者、平信徒及家庭，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以自己生命的恩典奉献了爱德的最高见证。圣若望保罗二世 在第三个千年降临之际文告中表示，需要竭尽全力，不使天主伟大事业中的无名英雄的遗产丢失。在2000年5月7日举行的大公庆典中，纪念了这些殉道者。全世界基督信仰教会和教会团体的代表与罗马主教一起在罗马斗兽场共襄盛举，所纪念的也是教宗方济各多次称呼的流血的大公主义。教宗补充道，在下一个禧年我们也将一起举行同样的庆典。成立这个委员会并不是要从教会法规的角度为查明殉道事件制定新准则，而是继续凸显那些至今仍仅是基督徒就被杀害的人。教宗解释，这项工作就是继续进行历史调查，收集我们这些兄弟姊妹一直到倾洒鲜血时的生活见证，以便使他们的记忆作为基督信仰团体守护的宝藏而得以凸显。这项研究不仅涉及天主教会，也将扩展到所有基督信仰团体。此外，教宗在信函中也表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变迁的时期，基督徒在极危险的环境下继续显示出我们共有的圣喜圣事的活力。事实上，那些明知危险也要表明信仰或参加主日感恩祭的人并非少数，另有一些人被杀害是因为他们本着爱德援助穷人的生活，照顾被社会遗弃的人，守护及推动和平的恩典与宽恕的力量。还有一些人作为个人或团体成了历史动荡的无声受害者，我们很感谢他们，且不可忘记他们。因此，新建委员会的工作将使得到教会正式承认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可查证的见证与他们的殉道事迹并列，让基督徒殉道的同一个声音在一个广大的全景中回荡。该委员会也当运用地方教会、各修会和其他基督信仰团体的积极贡献。教宗最后总结道，在一个有时似乎恶处在盛世的世界中，又是在下一个禧年即将到来的背景下，我敢肯定这名路册的建立必能帮助信徒也会以复活基督的光解读我们的时代，从对基督如此忠诚的宝库中汲取生命和向善的理由。第三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将于7月23日举行。圣座新闻室5日公布圣座圣社院的法令，宣布本着痛悔和仁爱的精神，于7月23日参加教宗方济各当天早上10点在圣伯德禄大殿主持的弥撒，或者在世界各地举行的礼仪的祖父母、年长者及信徒可获得全大赦。法令中提到，圣座圣社院接受了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的请求，以及获得全大赦的惯例条件，即领受修和圣事、领圣体，以及按照教宗的意向祈祷。获得全大赦意味着罪过已蒙赦免后，因罪过而当受的赞罚也在天主前获得宽赦，就如天主教教理中所定义的。法令解释说，在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这一天，信徒如果付出充分的时间，亲自或通过传播工具在线上探访有需要或处于困境中的年长者，比如患病的人、遭遗弃者和残障者，可获得全大赦。圣座圣社院明确指出，脱离任何罪恶并有意尽快满全三个惯例的条件的人，以及患病的年长者 和所有那些因严重原因无法出门的人，他们如果在精神上参与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神圣礼仪，向仁慈的天主献上他们的祈祷、痛苦和生活中的磨难，也可获得全大赦。为了让信徒获得天主的恩宠，圣座圣赦院邀请司铎们要随时待命，以慷慨的精神施行修和圣事。约旦和西安杰宁地区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为此深表痛心和愤慨。关于这个导致中东浴血75年的冲突，天主教拉丁里宗主教区的主教舒玛利向本新闻网讲述其背景。舒玛利主教解释道，我们正处于恶性循环中，这是一条有头无尾的链条，假如没有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的两国和平条约，将不会停止。两国和平共处是联合国提出的解决方案，舒玛利主教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接受这个方案，只有以色列不接受，因为他们认为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因为那里在某段时期是犹大和撒玛利亚地区，现在不能独立建国。因此问题的症结点不仅仅是今天和昨天的暴力，这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巴勒斯坦人究竟有没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要是没有政治性的解决方案，我怕局势会越来越糟糕。信仰腾讯社消息，8月1日至6日，2023年世界青年节将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主教团青年牧灵事务负责人萨科格里神父表示，世界青年节是布基纳法索青年们善度信仰生活、深化信仰生活的契机。日前他介绍了布基纳法索的青年们筹备迎接世界青年节的情况。瓦莱里神父表示，我们国内的一些青年将有幸到里斯本去，与世界各国同龄人建立友谊，大家共同反思世青节的历史，相互交流，同时更新内心世界，展望未来前景。一年前，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主教团就成立了世界青年节的筹委会，制定了纲要，在堂区和教区内展开宣传工作。瓦莱里神父继续强调，我们每个星期都就相关的议题进行讨论，组织年轻人的灵修活动。六月底，青年牧灵负责人将带领大家祈祷、朝圣、听要礼，学习和学唱世界青年节的会歌。布基纳法索世青节代表团由47人组成，库佩拉总主教区总主教加布里埃·萨亚各蒙席和五位司铎、四名修女将率领37名公教青年前往里斯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 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圣经与福传。我们在每一台弥撒读经中都能听到圣经天主的话语，天主的话语如同心灵的泉水，滋养基督信徒的心灵，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圣经是在天主圣神的感召下，圣经作者们写成天主向世人启示的书籍，圣戴尔都良称之为天主的文学，天主的图书馆。圣经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专门讨论天主与人的书。圣经论及天主，向我们讲述天主的话语、天主的形式和天主发显的奇迹。圣经也论及人，说出人的能力、人的伟大和缺失、人的善良与罪恶。圣经特别是一部启示人类万古长新的真理书籍，指引人避恶从善，走入人生的正途。圣保禄宗徒在致蒂茂德书信中写说，全部圣经是由天主默感而写成的。圣伯多禄宗徒在书信中也写说，圣经乃是天主的人因圣神的感动说的话。圣经不是人类的学问，而是天主向人类的启示。我们应在一种恭敬与爱恋的精神中接近圣经，并实行圣经，用恭敬的心爱慕圣经，阅读圣经。我们一打开圣经，就可读到有关创造的话语。天主说，天主圣言确实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就是说话的天主。他不是等到受造物能够听他时他才说话，天主首先做了自我表述。自原始，圣言就在天主内，天主贡献自己与人类，分享他的全能，使人类因此获得生命，是天主自己向人类讲述了人类的救恩。旧约圣经向我们讲述天主拣选的犹太民族的历史，天主与天主子民同在，祝福和陪伴天主所拣选的天主子民，天主引导犹太民族如何逐渐地认识天主，以及天主一步步教育犹太民族的过程。犹太民族深知他们是天主的选民，犹太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在天主的计划中。犹太民族最先获得了天主的救恩，天主透过犹太民族将天主的救恩传向了普世。旧约圣经中同时有天主的行动和圣言，那是天主在教育天主子民，引导天主子民走上人生的正途。历史是天主行动的记录，整部圣经都在讲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人间分割了救恩史的旧约和新约这两个阶段。而新约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天主圣言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带给人类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约福音就是爱我们的天主恩赐人类的好消息。新约福音向我们保证人类进入新约时代，那是天主的时刻，天主降生成人与我们永远同在。圣保禄宗徒清楚地向我们指明，为此 天主极其举扬了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只是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圣保禄宗徒在他的书信中多次强调，福音是天主的福音。圣经启示我们，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圣咏写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凡热爱天主、热爱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比如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天主用他圣宠的活泉灌溉他、滋润他。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天主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人生当走的路程，不仅是几十年的光阴，而是度永久长存的生活，得享永远的光荣福乐。耶稣已经将人类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了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事天主，稳行天路。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宗方济各常鼓励教友们身上要携带一本袖珍福音书，每天要阅读天主圣言，要重视圣经。教宗鼓励教会要走出去传扬福音，教会的传教工作必须具备三项要点：要怀有基督的圣爱，宣讲基督的福音，以及在谦逊中服务。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天主的福音。福音有许多层面，但只有一个主题，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福音内容的核心向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主，信耶稣得永生。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人类，教会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为将基督的救恩带给全人类。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华民族敬畏神明，注重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注重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教会向中华民族的传教工作不能松懈，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聆听了天主的话语，践行天主的话语，才能拥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必定喜爱福音真理，真诚无伪，行善避恶，修心守正，立心铸魂，方能重业于天主，方能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方能使教会兴旺，充满活力和热火，广传福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聆听圣保禄宗徒致蒂茂德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至第四章第五节，保禄宗徒鼓励我们要怎样传福音。他这样写说，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至于你，在一切事物上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